文盲没有国界，吐槽不分场合，
胡侃天下，脱口成章，
逆袭三观，会心一笑。
欢迎收听
文盲脱口秀。
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期文盲脱口秀，我是魏晨，
我是阿飞。
咱们这期呢是暑期档电影的第四期啊，
哎，
咱们上期聊了一些个啊，这个比如是什么老人呢，啊，这个一些老人的电影啊啊。咱们这期节目呢，暑期档的最后一期节目啊，我们要真正聊一聊2023年暑期档上映的一些大片儿啊，
哎，
这个大片儿呢都有可聊的啊，都有可聊呢。咱们这个按什么顺序呢？按老师说。就是按照这个话题，
我话题多少吧？
那是多的排前面还是少的排前面？
少的排前的，
少的排前面。
嗯，
那就先录二中呗。
嗯
啊，
二中好。
这个电影叫《查阿二中》。
嗯
啊，这安老师看了吧？
哎，我看
了。啊，安老师，
嗯，哎呀，故事线很简单啊，故事线很简单，就是发生在高中，当地高中的一个事儿。就是班主任，
就首先就这是一个动画片，
这是一个动画片，这个动画片，班主任呢和这个班里最调皮的学生，因为机缘巧合吧，两个人互换了身体，
就是又用了一种科学不能解释的事儿，
嗯，互换了身体。
我跟你说，这编剧水平真成问题。
互换了身体之后呢？但是呢，互换完的时候，老师换到学生这儿，说白了还好，还好一点。
嗯，嗯，
学生换到老师呢，关键是这老师要做公开课。
嗯，
对吧？那围绕着这个矛盾，这个故事就开始往下发展。
嗯，
然后呢，期间还穿插着什么呢？学校不打算让这个老师用他自己的班上公开课。
嗯，
好了，就这两条线交织在一起，
嗯，
组成了这一个戏剧。
嗯嗯，
我整体观感啊，还行。
嗯。
还行，虽然说他这个互换的身体这个比较老套，但是他整个的笑料学呀，还可以，比较接地气。就是说他这里面的梗，包括学生之间的梗，男女生的这个，男生之间宿舍啊，这乱七八糟，还可以，这个还可以。嗯，这是一个观感。第二个观感呢，就是这里面没有过多的去拔高老师怎么怎么样。
嗯，
因为他到最后就是老师一度就放弃了，
嗯，
就是我不拿我们班我就不评了呗，
嗯，
对吧？也没有说非得产生多么令人感动啊什么的，还行，这点说教不浓厚，
嗯，
就是老师和学生的爱，他没有放在一个特别高的高度去说，
嗯，
我觉得这个是作为一个从业者，我还是稍微能接受，
嗯，
我就怕什么呀？把老师对学生爱护架到一个特别高，人看完哭了。
嗯，
我觉得这可就不好。而且最后的结局，我觉得我个人挺能接受，就是
没评上是吧？最后是没评上。
他给你一个遐想，评没评上是你观众自己来那什么？
好像就没评上嘛，他没
拿回来。我感觉的像是没评上，
不是因为他最后不是他们班自己给
班自己给他评
了做
了
一个吗？
但我觉得这样挺好。
嗯，
我就怕演成什么框。给他评上了，
不是我跟你说，就怕弄成什么样呢？《飞驰人生二》那样，
哎，
就
评上了。
我有一腔热血，
嗯，
我努力了，
哎，
我就得成功。你不能总给大家，就是
对，
不能总给大家这样。你努力了就得成功，是吧？
但我觉得这
是不是
这个二的处理挺好，
是吧？
哎，
啊，
挺好，
啊，
总的来说，这个动画片值得一看。
嗯，
而且就是我觉得它的年龄段你放在初中甚至小学的高年级学生大概也能看懂，那就证明他这个动画片的受众人群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就谈受众人群这个，
嗯，
一会儿我得谈的，
嗯，谈这个，
嗯，这受众人群，
嗯，
这个我得谈，
我觉得还可以，
嗯，
我觉得还可以，
嗯，
及格左右吧。
嗯
嗯，魏老师，
哦，你说完了，
嗯，
啊，那正好我接着安老师这话，
嗯，
受众人群，
嗯，
这个电影我跟我媳妇一块儿看，
嗯，
看的时候我就纳闷儿，
嗯，
就是这个电影的受众人群到底是什么？它作为一个动画片，
嗯，
而且它票房不低啊，它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在看？安老师想过没有？就是这么高的票房，
嗯，
它观众的群体是什么？ 安老师想过没有？而且它是一个动画片，你想过没有？很有意思这事儿。我反正看电影的时候，我得出一结论，这电影的，你别看它是动画片，它的受众不是小孩，
哎，应该是经历过，最起码是高中生活的这些人。
那你觉得现在的大学生是这个受众群体吗？
可以啊，
我觉得不可以。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为什么说他这受众？他这里边的好些个梗，流星花园，你都忘了吧？流星花园，美少女战士，你都忘了吧？那
有啊，我觉得还行。
你回去看看去吧。你回去看看去吧。那个道明寺。
啊，
美少女战士那个，他之前换那装
啊，
穿那衣服，就那几个过场的动画
啊，
我看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对，这不是拍给现在的年轻人看的，
你说的这个，
明白了吗？美少女战士我赶上个尾巴，流星花园我都没赶上，这个电影的受众应该是比咱们更老的那代人，
40，
你觉得对吗？你觉得我说的对吗？可是他作为一个动画片有这么高的票房，奇怪吗？
我觉得像你要是不，就是我为什么
不影响？对，不影响。
我觉得受众什么，就是他经历过高中生活的人，他会对这个整体的故事，
对
这个把握，我觉得他就已经可以观看了。
确实不影响。
你提到那些点的话，那你说那个什么东北玩泥巴的，那是最近才出的曲儿
啊，
对吧？
嗯、
那个配乐那最近出的，
对，就是所以我当时就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这个电影，他没有，他就是说他这个团队没有假想的观众受众的群体，而是编剧暴露了自己的年代，
明白了，明白你想表达的了，
明白了吧？不然你解释不通，这电影到底给谁看的？我觉得这里边就存在，就跟那个《飞驰人生一》一样，就是里边放了一段《天马流星拳》，那个《圣斗士》，跟那是一样的，就是编剧在借助这个电影，用自己的笔实现他自己的一些理想。
他当时所述他的年代，
你觉得这个解释合理吗？不然怎么会有《流星花园》跟《美少女战士》这种东西出现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安老师说那个，就是他最后坚持用自己这个这个班嘛，然后那个没成功嘛然后就我觉得是没成功。
我觉得挺好，
我也觉得挺好。
咱
们反过头来说就是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就是我觉得尤其是咱们主流的文艺作品不应该再给观众那种感觉，就是只要我努力了我就能成功。你看日本啊，我记得之前录节目的时候子老师说过，日本为什么出现了一批这样的热血型动漫，是因为日本之前经历过一个巨大的事儿，就是它的那个经济大萧条，它经济崩了以后啊，这30年日本都在，说白了它都在就是玩命崛起，就玩了命的崛起，就我就要拼，就要打，所以它出现了一批，这个是年代时代
特殊时代。
为什么他要就他这种，说白了吧，这种作品他是可以给国民加油打气儿的东西，就是我相信梦想，什么相信过程，就是我努力我就能。你看日本这个动漫在那个年代，就那个年代都是处于这样的，就是都在画这种，就是大主角第一集就告诉你了，我这动画片要讲什么我动画片就要讲这个人他怎么成功的，是不是？就都是这种吧。所以呢，反过回去说，你看这个灌篮高手，不得不说灌篮高手在思想层面上要远远领先于其他漫画。为什么湘北最后没拿冠军？
对，
井上说什么青春梦想往往是不完美的，
没错。
所以咱们现在我觉得就是说观众需要去接受这些东西， 就不是你不是都是飞驰人生二，我努力了就得成功，这个过于天真。
没错，
而且呢咱要说说我觉得啊，说好听的叫天真，说不好听的不是只有你努力，
嗯，
对吗？一百个人努力，
对，
最后成功的就是那一个人，那你这九十九个人他人家相信什么？就人家都不行嘛，难道你就是说？所以我觉得就是咱不应该再营造这种就是这种你相信光嘛，就这种作品，
嗯，
就是尤其是过了一定年龄了，我确实再看那种作品无感了啊，嗯，这是我想说的，
嗯
嗯，然后呢，咱们再说一个这个孤注一掷，你看了吗？
看了。
孤注一掷，
嗯，
那先说巨齿鲨吧，
嗯，
啊，
行，
先说
巨齿鲨，
因为巨齿鲨你没看，
看了，
哦，你也看巨齿鲨，你也
看
了。就啥我介绍一下剧情，啊，就没有剧情了。
这个巨齿鲨，哎呦天哪！
巨齿鲨就是没有剧情啊。
嗯，
这巨齿鲨呢，就是啊，它是巨齿鲨上一部的续集。
嗯
啊，也可以看出这个人物的关系也传承下来了。但这部讲的是什么呢？这部讲的就是一个跟上一部几乎一样的故事。
嗯，
就是巨齿鲨人家本来好好的待在。
对，待在海底，
待在海底啊，
嗯，
有坏人，
哎
啊，然后呢，这个斯坦森跟吴京呢组成了这个组合呀，
嗯，
在这个探查海洋的真相，
嗯，
啊，阻止坏人的阴谋的同时，又，
嗯，
跟巨齿鲨产生了精彩的搏斗，
哎，
最后一场大水
没
咋地，
没咋地
啊！这个主角是又娶媳妇又过年啊，就完
了，还加了几个生物。
啊什么？
还加了一种远古生物，
哦，
那两栖的那个，
哦，
那就加了一种嘛。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嗯，
就是那个一个怪兽片儿，
啊，
就算是啊，
嗯，
这个剧情没什么可说的啊。这个观感，那我先说说，
嗯，
我先说说，就是给我最大的一个观感呢，就是当时我记得跟安老师打电话录《侏罗纪世界三》，
嗯，
我当时呢就说了一个观点，我现在依然坚持我的观点。
嗯，
怪兽片儿不能拍成惊悚片儿。
嗯，
怪兽片儿最吸引人的地方应该是怪兽，而不是惊吓。
嗯，
这个巨齿鲨呀，我这个观感非常不好。
嗯，
就你干嘛非得总憋着吓我一跳？
哎，
我觉得啊，就是这个导演啊，包括这个，就是我不知道他这是跟。编剧有关系，我感觉就是导演跟剪辑，
嗯，
跟编剧，我觉得可能编剧，我觉得不应该背这锅，就导演和剪辑的事儿，就干嘛你吓观众一跳是多给你钱是吗？就他非得吓我一跳，而且就是这种他是完全不合理的惊吓，
嗯
嗯，之前聊《侏罗纪世界三》的时候，
嗯，
我当时举了一个例子是《侏罗纪公园一》，
嗯，
《侏罗纪公园一》的那个各种。节奏，
嗯，
就包括不只是一侏罗纪老侏罗纪三部曲，
嗯，
那个镜头啊，它也会就是因为怪兽片嘛，它肯定会吓着你，
嗯，
但是他的人家那个手法很高明，
嗯，
就像这种巨齿鲨这种手法就十分低劣，
低劣，对，
低劣到就是没有任何铺垫，
嗯。
我纯纯就是追求，我就是想吓你一跳，
哗，怪兽出来了，哗，
对，
喊一声。哗，那人死了。
你看《侏罗纪世界》《侏罗纪公园一》的时候，
嗯，
你看那个霸王龙出来那点儿，他是用一个什么描写？他是先用一个侧面描写，
嗯，
之前往里放了只山羊，
嗯，
然后呢，这个观众们都很扫兴，为什么呢？山羊在这叫了半天，霸王龙没来，
嗯，
哎呀，这个兴趣索然，大家就没关注这事儿，他演别的去了。然后这个时候晚上下雨了嘛，
嗯，
就在霸王龙出来之前，这俩小孩看到了什么呢？本来那个山羊在那个地儿啊，
嗯，
就剩一链子了，山羊没了，
嗯，
哪儿去了呢？
这个，
观众这时候在想哪儿去了，然后这时候一只就突然一下一只羊腿掉到了他们那个车顶上，
嗯，
吓一跳吧，
嗯，
你这个吓一跳是之前有剧情铺垫的，
对，
这个时候观众心里开始嘀咕了，观众得想啊，
嗯，
羊哪儿去了，马上下一秒告诉你羊哪儿去了，吃了，
嗯，
霸王龙就在这儿了，
嗯，
你看见了吧，这种。还有就是那个，还有就是那个，就是侏罗纪公园三，
嗯，
他们那个看那个标本
啊，
每个罐子里头放了一个标本，
嗯，
对吧，
对。
然后这个人看着这个前几个标本嘛，看着就假，你知道吗，看就是看着哎，最后这罐子里放的这个怎么这个标本跟活的一样，
嗯，
然后观众就奇怪了吧，这个标本为什么那么真，然后那个标本眨了一下眼
啊，
然后那个龙才窜出来了，观众也吓一跳，但是这个吓一跳是有感觉的。还有包括侏罗纪公园三里那个，就是那个恐龙啊，他之前有一个伏笔，
嗯，
就是恐龙把他们那个手机给吃了，
嗯，
然后呢他们后来啊，有一个桥段是他们这一家人在这拥抱的时候，
嗯，手机响，
然后这个孩子说，然后这个他爸爸就问了，说你怎么找着我的呀，然后那个然后这孩子说，我是顺着手机的声音找着你的，然后他爸说，不对啊，手机让恐龙吃了，一回头，
嗯，
恐龙在后边了，
嗯，
这个是有铺垫的，就是你得让观众再勾起观众好奇心，嗯，他怎么跟着手机响了，手机不让恐龙吃了吗，就是这个逻辑，还有这个整个的逻辑，整个这个情感，它是顺延下来的，
嗯，
然后突然哎恐龙出来了，下一就这是很高明的处理，
嗯，
这巨齿鲨是个什么玩意儿，就是你非得吓我一跳，反正是你知道吗，后来我都就这种电影看着不是膈应，
嗯，
就整体这个感觉我整个都在惴惴不安的情绪下观看，就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出来了什么东西，
啊，
而且完全没有科学，任何科学道理，就完全没有任何
你不需要有科学道理
啊，对，就是你没法预判，
嗯，
没法预判它这个剧情的走向，就突然吓你一跳，所以就是你在这个，我是觉得啊，作为一个爆米花电影，极其影响观感，
嗯，
因为我都不在乎你拍什么了，我只在乎，天，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出来什么玩意儿吓我一跳，我就始终在这个纠结的情感当中看完了这个电影，所以整体观感很不好。
嗯
啊，
嗯，
安老师，
我对他观感不好在于他把一个怪兽电影弄成了就是人和怪兽战斗的电影。
嗯，
明白这个意思吗？
嗯，
就是你看《侏罗纪》它那种怪兽是人复活，
嗯，
人复活这个恐龙，
嗯，
它不是一味的宣讲，就是人和恐龙去打，
嗯，
对吧？他有的时候包括像逃脱什么，他不是人和恐龙打，巨齿鲨现在节奏是什么？人和远古生物在搏斗，
嗯，
你看这两部都是这样，
嗯，
第一部是人和那个巨齿鲨干，
嗯，
第二个是和这个逃上来那个两个蝎子的干，
还有那个海底也有一堆，
对吧？
海底那也是这个是吗？
哪个海底？
海底也有一堆那个，
哦，
那玩意儿不是鲨鱼，
不是鲨鱼。就是他排成了，他把这个故事排成什么？人和这个动物去，人和这远古生物去打。
嗯，
我觉得这个就不伦不类。你说我要看打戏，同等实力下那打戏好看。
嗯，
对吧？你这打戏有什么？到最后用枪什么的，这有什么玩意儿？这个
就看看之前有一搞笑漫画，
嗯，
说那个如何与野兽搏斗，就是猩猩篇。
嗯，
然后说那个如何打败猩猩，
嗯，
然后第一张图就是猩猩朝你走过来，
嗯，
不要胆怯，
嗯，
那个先吃他一拳，拳很弱，不用担心，然后第二张图死了，
嗯，
这人
你就是毫无意，就是这种打斗就是毫无那什么的打斗，就跟这个总是在和远古巨兽去战斗，
嗯，
那你这是那就别叫巨齿鲨了，叫我和远古巨兽在战斗多好，
嗯，
就这类型了多好啊！
嗯，斯坦森大战巨齿鲨。
对呀，啊，就，哎呀，就是这种，我就看完了这第二部之后，是整个观感就是特别特别不好。
嗯，
而且你这里面，你到底是讲战斗，还是说你应该去保护巨齿鲨，对吧？
没保护，
没保护，我们弄死了吗？对吧？你一个劲儿在说我们要保护，
而且关键是什么，
你关键不断的弄死他们。
关键是什么呢？这电影最扯淡的一点就是，这里人类有坏人，
对，
然后巨齿鲨是无辜的，
对
吗？对，然后你还把人巨齿鲨弄死了，
对啊。
对吧？
这些远古生物都无辜，
对吧？
对吧？这些远古生物
等于就是相当于是你好人打坏人的
捎带脚，
捎带脚把人家巨齿鲨也给弄死。
对，现在第二部里不光巨齿鲨，那些两栖生物，人家你海里待好好的，对吗？你给人弄出来好，就给人突突死了。成问题这个剧，哎呦天，我是特别不喜欢这个。
行，那就
没什么可说，没什么可说的这电影。
然后最终啊，我觉得是什么呢？你看这电影最终的票房也不太理想，我看就
应该的，我觉得。
但我觉得你看之前包括那个宣发那个劲儿，包括你看就你想斯坦森本身，我觉得啊，斯坦森本身就是一个票房比较有号召力的演员，再加上吴京这票房保证，最终好像票房才几亿，我觉得就已经很说明问题，就这电影质量不行，
不行，
这电影质量不行。那巨齿鲨说这么多啊，然后呢，下一部电影啊，下一部电影呢叫《孤注一掷》，这个安老师讲一下，简单讲一下剧情，看了我都看了，我都看了。
这个剧情当时是特别应景，当时在它上映的时候，正好是这个缅北诈骗的嘛，然后他这个故事讲的就说的是比较完整了，就讲了如何一个被国外所谓的高薪工作所吸引的人，被诓到了缅北，然后进行诈骗，这一系列的勾当，然后到最后被解救，这个是张艺兴那条线。还有一个呢，就是也是贪图高薪的工作，到那里面被成为了一个这个提线木偶，就是他这条那个金晨那条线是展示了如何展现的是境外那个诈骗如何诓你钱，就这两条线，当时在上的时候特别应景。而且我觉得首先这个剧本贴近真实，但远远没有达到真实，真实肯定要比这里面更轻松，前半部分我觉得非常非常好，管干稍差的就是后半部分，包括解救他们，
对，
就感觉整个的这个影片的节奏还有整个影片的观感一下就下来了，你要说金晨的这个解脱，这他的这个获救充满了一定偶然性的话，或是一种艺术的一种创作，我觉得这还好。但关键张艺兴描写的这个解救的这个，反正我是个人觉得这个桥段是值得商榷。我感觉，特别好的是那个头目是谁演的来着？那个大头目，他里面
大头目，
他里面的那个头目，
关谷神奇。
是那谁来？
关谷神奇吗？
不是，
就是关谷，就是
关
谷神奇。
对，关谷神奇嘛，他的那个，我觉得这个角色处理特别好。就是你别看他在这里面已经作威作福的，其实他只不过也是底层的一个。我觉得这处理还是可以的。可以一看这个电影。我觉得还可以。魏老师呢？
我感觉呢，就是这个电影啊，他。还是偏向于商业。
王传君那些。
偏向于商业。偏向于商业片。就是我觉得啊，其实我跟安老师观感不一样，就是我觉得整部电影都比较浮躁。就是包括前半部分就包括前半部分，就是前半部分确实稍微好一点啊，就整体电影比较浮躁，就是他没有潜下心来用心的专门拍这个诈骗，当然它比咱之前说的鹦鹉杀要强多了，但是就是它还是没有触及到问题最根本的问题那么就像安老师说，那后半段那感官确实就更
没法看了，
确实更不好了，但是呢，就是我觉得整体呢偏向于商业，而且呢，就是这个电影我觉得它不好的一点在于它拍成了一个大爽片，
反诈宣传片
是吗？就是他拍成了一个大爽片啊，就是包括最后那个解救过程的完全没有必要，我觉得啊完全没有必要，包括就是咱们那个主流价值观的一些介入啊，就是这个我们的国际形象，然后中国崛起了在世界上的力量啊，这方面我们不否认啊，但是我就觉得不适合出现在这部电影里。我觉得啊，真正这个电影啊， 其实就达到一个目的，就是让大家看看那些骗子怎么运作的。
哎啊，
其实我觉得就行。
嗯，
我觉得就
那样很难过审啊，我觉得。
嗨，这有什么不能过审？你这现在就是不就是把所有的责任都归咎于坏人吗？归咎于，而且还是境外
人性的贪婪，
还有境外，对吧？而且关键
人性的贪婪，
你境外还坏人，这有什么不能过审的？所以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就是。他这个电影啊，感觉毕其功于一役，就是我这个电影里的元素，所有元素我都要有，就我觉得遗憾的是在这点，就是他孤注一掷，他想做出来一个就是我反诈的一个标杆儿，就我这电影啊，就做出来一标杆儿，什么元素都有，然后呢，又还能还好看。啊，就是让大家买票还得卖钱，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电影比较遗憾的，就也在于这点，就是你不可能面面俱到，你不可能面面俱到，而且就像安老师说，就是真相永远不会有人知道，
对，
真相永远不会有人知道，所以呢，就是这个电影的遗憾的一点就在于这个，
对，
其实真正我觉得，就把那个之前不有一个跑回来的那个，就摔骨折了那个，就把他讲的事儿，这剧本完全抄过来，就行这电影
啊。
但是，我觉得也挺，因为终归啊，咱们的就是尤其在院线上映电影。你终归还是要弘扬主流价值观，还是要弘扬正能量，所以就是说也只能止步于此，
对，而且那些所谓的说无知被骗去跑回来的，你搁现在看其实他们本身也身上也有污点嘛，对吧，这种呢是在院线上我觉得是不会让这种角色，就是你这个正面角色必须得是这种无辜的清白的受害的，得是这样，好吧，
行吧，说这么多啊，最后一部电影、叫《八角笼中》，《八角笼中》这个电影真是这个质量啊，也好，
也好，
口碑也好，票房也好，这个电影啊，对于中国，我觉得电影整个电影产业，它是一个，就是一个大好事儿，之前是什么呢？叫好了不叫座，叫座的都骂，
都大烂片儿，
对吧？就是这样的话呢，观众会不相信你这个电影市场啊。就是你长久下去，你中国电影这个口碑会越来越差。
对，
大家都会认为就是，哎呀，这个电影你我宣发做得好，然后我再炒出来一话题，对吧？我主创下跪了，啊，什么那个绑架道德绑架观众啊，就是什么那个。我第一部没有30亿票房，我第二部就不上，我爱上不上，对吧？就你都是这种声音在充斥着，你怎么能做出好电影？就是《八角笼中》真正做到了一件事，就是让大家说好的电影，他还卖钱。
对，
我觉得这点挺难得的。《八角笼中》这个电影，我简要说一下剧情。他说的什么呢？你看，《八角笼中》这个名字就是，它是格斗，
对，
讲的是格斗。
格斗的场所叫八角笼。
哎。八角笼中，你看他这个，讲的是王宝强啊，他这个人啊，他之前是一个格斗专业格斗运动员，
对，
因为这个一些原因，不干这个啊，就开了一个
采石场
，采石场呢干的也不怎么样，说实话啊，那么一些机缘巧合的原因呢，他认识了一群啊。抢劫犯其实就是，
对，
但是呢，这是一批特殊的抢劫犯，为什么呢？他们都是小孩儿。他说小孩儿为什么要抢劫呀？第一，他们不上学，穷，所以他们得抢劫。
对。
王宝强呢，想让这些人啊走正道，他能提供什么？就教这些孩子格斗。
就是最开始他也是为图一笔赞助，
好，
然后
肖央那个
让这些小孩们呢。就是冲一下开一个这个俱乐部，但是慢慢的在这个机缘巧合当中，他也不忍心让孩子们就 一直干抢劫这条道。
不是，关键是啊，是，不是他不是不忍心干抢劫，他是底线就是你们不能再抢，
嗯嗯，
就是咱哪怕就是上肖阳那儿骗钱去，但是肖阳说逮起来了，
对，
对吧？他哪怕就是说咱弄个地儿假打骗钱，
嗯，
刘化，
对，
刘化老师，
对，
那个开的那个那叫嘛歌舞厅，
歌舞厅
啊，他哪怕就是说咱骗钱去，对吧？咱也不能抢钱，他就这意思。但是呢，后来就是一波三折，
对，
因为呢，他这个地儿呢，培养出来了两个最大的这俩
最好的苗子，
哎，培养出来这俩呢。培养出来了，培养出来这俩呢，这个，但没想到呢，他这儿完蛋了，
嗯，
他这让家长举报了，
对，
啊，这个他这让家长举报了，就是什么理由来着，我忘了，就什么理由举报他，
想想，
说是什么，说他干嘛呢？
打甲醛，用药。
哦，
甲醛用药嘛，
哦，
就是用吃什么药啊，这个那
啊，然后家长就把孩子都接回去了。
对，
他这地儿完蛋了，
嗯，
他就想把这俩人送出去，结果送出去呢，那俩人在专业队混得不好，
对，
一个呢又回街道了，
对，
一个受大伤，
对，
然后就
那个街道是因为那个受大伤，他也拿
哦，对，结果呢，
嗯，
他呢这个嗯。他呢又回去啊，就是其实就是又让这两个人啊，就是重新走上了正道，
嗯，
其实就是这个，
嗯，
这个剧情啊，
嗯，
我感觉呢，这个电影的意义啊，
嗯，
大于内容，它的意义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
嗯，
中国现在缺少既叫好又叫座的电影，而且关键就是这个电影本身还有质量，
嗯，
我觉得呢很难得。那么从这个电影本身来讲啊，我觉得这个王宝强啊，他之前他发展轨迹啊，
嗯，
挺像邓超的，
嗯，
就是都属于已经成名的演员，
嗯，
但是玩脱了。你看王宝强之前演那个什么大闹天竺
啊，
邓超演的什么分手大师，
嗯，
后来跟那个孙俪俩人又演那个恶棍天使，就那个拍烂片相当于就是利用你的名气骗钱。但是呢走弯路之后呢，你会发现就是这两个人现在又开始做内容，
嗯，
你看邓超那个银河补习班，
嗯，
虽然说这个电影有问题，
嗯，
但是呢但是不是一部骗钱的电影。
对，
到后来邓超那个打乒乓球那叫什么，中国乒乓
啊，什么崛起是吗？
啊，对，
那
个电影也不错。
嗯，
但是呢，就是你可见啊，观众现在不太买邓超的账，
嗯，
为啥呢？就是因为分手大师啊，
嗯，
恶棍天使啊，就那两年，就那几年啊，
嗯，
邓超给自己口碑弄得不好。王宝强也一样，他也演过一阵，就是像那些大闹天竺那种，因为演员有名了嘛，他不就有利用价值了吗？然后王宝强你看他现在重新人家要做内容了，没想到人家这一拍这电影还真不错，
哎
啊，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电影你说这个内容啊，就是他给你讲明白了这人为什么穷，
嗯，
他也给你讲，你看他这里边也探讨了一些东西，你看那个记者采访他，他说就是你们这帮人都是白眼狼，
嗯，
我教你们打拳给你们饭吃，
对，
然后
到头来
都是我的错，
嗯，
是吧？
对，
他也有这种，但是呢就是
我觉得恰恰这样才真实
啊，是就是，
嗯，
但是我就觉得这个电影遗憾的一点在哪儿呢，
嗯，
遗憾点就是在于就是他也有一些向商业妥协的东西，就是向这个大爽片妥协的东西，
嗯，
啊，其实就是他没有把剧情彻底的转向为黑暗，
嗯，没法过审呢，
嗯，这有什么不能过审的，这跟那个年代允许贫穷，
嗯，
对吧，嗯，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电影瑕不掩瑜，
嗯
啊，确实是这样，这电影确实很不错，
嗯
啊，
就是我看完之后觉得就是哎，终于跟那年什么少林寺之夺宝传奇呢终于不一样，还有大闹天竺，
嗯，那也是王宝强演的是吧，
对啊，
哦，
就是他做导演又做这个主演，
嗯，
所以这个片子看完就真的很震撼，
嗯，
首先把这个体育可以说中国体育圈内的一些事儿就是给你们大家展示了，
嗯，
而且人家也不过多的评判这个，
嗯，
对吧？也不像什么《飞驰人生》里还是自己看就这样。
嗯，
而且第二个我觉得特别接地气的是这里面这个宝强老师饰演的这个男主，
嗯，
没有什么高大上的语言，
嗯，
他自己认知也很明确，
嗯，
我教你们打拳，不仅仅是说哎呀看你们可怜得给你们吃饭，我自己也赚钱，
嗯，
对吧？双赢嘛，
嗯，
就是这样嘛。我觉得这样反而才现实，
嗯，
没有刻意的去拔掉这个整个男主的这个高调，
嗯，
没有。而且这个片子里我觉得人物的成长，包括那两个最大的那个，包括那个抢劫就进监狱的那个，
嗯，
污蔑王宝强的那个，
嗯，
其实两个人都是成长，也不是说真的认为男主不好，
嗯，
只是为了去进行另一层次的一个声援嘛，
嗯，
就是他们这个人物是成长的，可以说不好听，从小混蛋成长成现在这样，
嗯，
对吧，
嗯，
这个人物的内核是有成长的。而且就是男主的这个精神上的这个波动也正常，从最开始带他们打拳，后来打出点名堂了，再到后来卖走的这种把他们都遣散了这种低落，包括有个镜头特别那什么，他拉货，王迅问他这不看看吗，他说不看了。我觉得这个特别符合一个人物这种起起落落。
对，这电影细节做得
很真实，
而且很踏实，
对，
就是他不浮躁。你看，就这就他跟孤注一掷的区别，就是你孤注一掷那个电影，你就看起来很浮躁，感觉就是，但是这个电影很踏实。包括你看，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他第一次去那俩小孩家，他姐姐在床上躺着，
对，
就那个镜头，就踏踏实实拍电影才能拍出来的，不然的话，你要纯做商业片，像这种几乎都不会着什么笔墨。
对，
我感觉就是你看他那。给长特写镜头，
没错，
在那个家里，
而且长特写当中还有一幕是无言，
嗯，
就
对，
安静，
对，
不知道说什么，
对，
就尤其是那个小孩那姐姐和王宝强的，王宝强也不说话，他姐姐也没法说，后来他姐姐挣扎起来了，王宝强说那个就给完钱就走出去了，就是那种沉默，换做一个人就不，换做其他人到那可能能做的就是沉默，
嗯，
安慰没有用，
因为你看啊，他这个电影，你看就是，你看这个电影啊，好电影，他至少得有好戏，
嗯，
对吧？就是你，如果你这电影一场好戏跳不出来，他肯定不是好电影。那这个电影，我觉得啊，好戏特别多，
嗯，
他去他姐姐家里头，他姐以为这是来要钱的，他以为他弟又惹祸了
。
你看王宝强这个时候选择了什么？他选择了善良，
嗯。
他说我不是来要钱的，我不仅不是来要钱，
给你钱，
我还是来送钱，他其实是内心的一个挣扎，
嗯，
他把这个演出来了，
嗯，
我觉得就很好嘛，其实他不就是来算账的，
对，
但是他一看到这个情况，就你看看，你知道我想起来以前李晨有个电视剧，
嗯，
以前有个电视剧，那个他是演，他好像跟别人都演是那个拉车的，
嗯，
然后呢发生了口角，就是他跟那人啊有矛盾了，
嗯，
俩人互相扎车呆，扎对方车呆，你知道吗？然后呢结果李晨呢上这些人家里啊找他算账去，
嗯，
李晨也没想到啊，就跟他作对这人，当然这不是原则性问题，就不是说他们俩其实就是口角，包括同行竞争关系，但不是那人是坏人。李晨就想去这家里跟人理论理论，结果到这家里啊，发现这人家里家徒四壁，
嗯，
特别穷，而且呢，这个就跟他打起来这人啊，只有一个母亲了，这母亲呢还是瞎子，
嗯，
进来了，他妈妈就问说你找谁？
嗯，
这李晨就没说话。然后呢旁边跟他打架那人说那个他就跟他说妈没事儿，说那个我同事，
嗯，
然后那就跟李晨说咱能不能出去说，
嗯，
李晨好像还拿着刀呢还是拿什么就进来了，
嗯，
然后这个他妈妈就说呀，说那个是不是那个我儿子又惹祸了，说我替他跟你说句对不起，
嗯，
然后这你看这就人物关系加上特殊的场景，
嗯，
就一场好戏。李晨当时他本来就是找这人打架来的，对不对？李晨当时说不是，说那意思就是您儿子表现可好了，
嗯，
说我不是来那个我是来给他送钱的，
嗯，
他之前他拉了一个人，
嗯，
钱 他没拿，给我了，我钱给您放这儿了。从这场戏以后，这俩人不仅不打架了，还成为朋友了。
嗯，
你看，这就是一场好戏的作用嘛。就王宝强这也不是一样，我不是来要钱的，不仅不是来要钱，我还是来送钱的。他们现在遵纪守法，在我那儿打工，挣的是干净钱，对吧？就说你人性善良怎么体现，就是在这些个点滴的细节当中体现。所以为什么就是说这个电影能踏踏实实下来做内容，而且就像我刚才说的，你怎么说明你是好电影，你得有好戏。你看包括后边那个，他又发现那个人又去抢钱去了，他们俩又遇上了，因为抢的不就是他吗？他在那儿埋伏那人，你记得吧？就那场也是一个好，也是一场好戏。
对，
然后包括他在那床上跟那人脚受伤了，
对，
然后他在那床上也是一场，就都你看啊，就是你看这个电影，
包括到最后那个打拳的时候，师傅没有出现，没有人鼓励性
啊，
没有，
就
是你自己成长。
你看，就是说你好电影一定有好戏。您再看《巨齿鲨》留给我什么？只有惊吓，一场好戏没有。
还有乱斗
啊，就
乱斗，
只有惊吓。你说那这种电影你能好得了吗？对吧？就是我想哪儿说哪儿啊，老师。
所以说我觉得像这种踏踏实实又讲内容，又讲内容又这种很踏实的剧本，我觉得真的是中国电影现在需要有的。所以说，期待宝强老师这部电影开始能多打磨打磨这些，希望是宝强就突然能找到他自己正确的轨迹了，前面都会是个走的弯路，
而且我觉得这个电影，你看我还是说它意义大于内容，就说内容虽然非常好，但是它意义大于内容，它意义是什么？就是好好做电影也能卖大钱，而不是只有那种哗众取宠的请流量明星的才能赚着钱。而且你看，往往是那种电影如果赚钱的话，观众会对电影的口碑越来越差，就是观众认为就是哎，你票房高的不一定是好电影。
对，
如果你让观众老有这种想法，那这个电影走不长，就是你产业
参考完之前录的贺岁档，
是就是这个电影没法发展。是不是就是你让大家看到就是好电影踏踏实实做内容的，而不是那种哎我就胡打乱闹，或者就是那个进了电影院我就隔着你，那个使点小呲牙的包袱，不是说只有这种电影能赚钱，这样的八角笼中这种踏踏实实人家也能赚钱。所以你越是这样的电影赚钱了，你才能有好作品出来，就是那些就是导演才愿意去拍好电影，不然如果都是那种搞笑的剧本加一两个流量明星再加点什么什么，如果只用这种公式才能赚着钱的话，那么市场就都只会有这种电影，因为谁也不会说我拍电影是做公益，我赔钱做电影，没有人会这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意义大于内容。
我觉得是多需要这多出一点这样的电影。
对对，
这个是我这几部里观影感受最好的。
那安老师还有补充
没有了
啊？那么那个我们本来有五个单元，但是其实第五单元是一个彩蛋啊，就是我们啊
魏老师要搞把大的，
很久没有录制那个奥斯卡梅尼，我可不看。
哎，对，
这个第五个单元呢，一部熟悉档电影给大家做个预告，就不在这里再说了。但是呢，我们马上下一期录制这个奥斯卡梅尼，我可不看啊，我就把暑期档这第五个单元这个电影放进去了啊。第五单元叫相当炸裂，超能一家人。哎，这个电影啊，我跟你说，这个咱先不说内容啊，因为内容我们放到这个奥斯卡梅尼我可不看里头，我们详细的分析一下这个电影啊。这个电影呢，同样是一部意义大于内容的电影，因为它票房不行，充分的就像咱们之前就像咱们这个贺岁档电影里头说的，这个观众不是傻子了，现在中国观众不是傻有钱了，你拍的不行，你票房就不行。
对，
你能骗一天钱，
骗不了
三天，因为你一天完了之后
口碑就多出来了，
猫眼开分， 我基本上这电影猫眼八点二，
猫眼儿啊，那可是
猫眼八点二。
嗯，
我可不可以说八点五分以下的电影就没法看了？
嗯
啊，
豆瓣那甭提了。
所以呢，我觉得是个好事啊，我觉得是个好事。今年我觉得啊，今年暑期档，
嗯，
里程碑，
嗯，
就今年暑期档里程碑式的，
嗯，
几个大事件，咱们盘点一下。
嗯，
第一，进口大片卖不动。
对。
第二，封神。
嗯。
这是国产奇幻类电影，
没错
啊，获得成功。第三，
八
角
龙
中
踏踏实实做内容，做抠剧本的。
第四，就是以超能一家人为代表的
骗钱，
你还打算用，就还打算打着
嗯
开心麻花的旗号，不好使了，骗不了钱了。
嗯，
你就是这个水平，现在观众不是傻子。
对
啊，我觉得今年暑期档意义非凡。你看，就这几个里程碑，这都是对中国电影有巨大意义的啊！就是那个，包括之前我记得《上海堡垒》也是暑期档。你看，往往我觉得暑期档里程碑挺多的啊。那安老师还有什么补充？
没了。
嗯，
我们期待下一个。
我们做个预告啊，之后的那个奥斯卡没你我可不看啊。
嗯，
我们集结了两部巨作，一个是《超能一家人》。一个是《非诚勿扰三》啊，做个预告啊。
嗯，
那么这个安老师没有补充了，
没了。
也希望大家继续收听和支持我们节目。
嗯，
啊，那本期节目就到这儿，大家再见，
再见。